今天是星期三啊，二三四，我们是做这两章的应用部分的分享。星期五讲第十五章。在昨天呢，我们讲到十三章啊的一些应用的，其实昨天的内容是比较多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记一些笔记啊，就那内容把它记全。昨天应用部分的内容，我至少讲了四到五点啊，四到五点。OK，好，我们昨天看到盘踞在加拿大的亚纳族人是强大的。在我叫你们去思考亚纳族人是谁的时候，我提醒你们，亚纳族人有五大特征啊，五大特征。在留言板上打一下。很好，第一，亚纳族人是有形的仇敌啊，有形的仇敌。第二，他占据迦南，他现在俨然是迦南地的主人，迦南地的王，在以色列看来非常的强大，他们抵挡神啊，抵挡神，好，罪恶满盈，在上帝的眼中，他们罪恶满盈。亚纳族人是外在的这样的一个仇敌，他们抵挡神，那么内在的以色列的这些恶会众，他们也是耶和华的仇敌。亚纳族人不能等同于以色列全会众，但是外在的亚纳族人，内在的以色列全会众是联合起来藐视耶和华的。那么这个背后当然是被黑暗的势力操纵，如同荣耀赐权柄给两个兽一样啊。所以你会看到，从十四章开始，很明显，当你在读十三章、十四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十四章。亚纳族人，亚纳族人只是口，他们嘴巴里面所说的那个，他们所看到的那个概念，谁看到了？只有12个探子看到了，60万人根本没，其他人没有看到。当亚纳族人这块石头、这块试金石，这一个凶性本身啊，我昨天应该跟你们讲了，这个试验的本身的核心就是亚纳族人强大。他们既看到了迦南地的富饶，又看到了亚纳族人的强大，而这个信息就像一块石头一样扔到以色列全会众中间。上帝要试验什么？就是试验这个石头扔下去的他们的反应。因为十个探子的动摇，十个探子的退缩。你在这里读经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去比较十三章的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会吞噬我们。好，这是十个探子的反应，他们是亲眼看见亚拿族人的，然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打不过他们，是吧？简单一句话就是我们打不过他们，他们太强大了。但是，当这个 message 这个信息传递到以色列60万人当中，产生的反应是什么呢？你要去比较十个探子的反应跟14章1到4节他们的反应。他们的反应是不是仅仅是哦，我同意，我们打不过他们。哦，既然我们打不过他们，是不是我们应该问一下摩西，我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去做呢？我们现在打不过，是因为兵器不够，能力不强，还是怎么样？全会众的反应是这样子的吗？不是的，全会众的反应是他们喧嚷、哭嚎、发怨言。 我不知道你们理解没有？就像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呢，首先击中的是那个10个探子，但是10个探子的反应都还没有以色列全会众的反应来得剧烈，知道吗？而实际上，以色列全会众，他们连亚纳族人的影子都没有见过。我在主日1到4节是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来跟你们讲的。这三个动词"喧嚷、哭嚎、发怨言"这三个动词，你们要稍微去理解它的，你们要站在以色列百姓的全会众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哭了一夜啊。我那天主任还讲呢，你们一生当中有多少伤心是让你们哭一夜的？他们整夜都在哭嚎，异口同声的。这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家庭，是很多很多的人都在喧嚷。你们想，在整个以色列营中有多大的声音啊？多大的哭嚎声啊？而且人的情绪是这样的，边上的人都在哭，我不哭都不好意思；边上的人都在发怨言，我不发怨言都不好意思。情绪是会感染的，如同罪会感染人一样，明白吗？好的东西会传染人，坏的东西也会传染人。但是因为人的罪人的本性。肉体之欲的恶火，它蔓延起来是非常快的，因为人就像干柴。好的行为要想要更正过来是非常难的，等到好的行为想要蔓延开来，人就像防火的石膏板一样。懂没？你要一个很糟糕的东西要在中间蔓延开来是非常简单的，所以10个探子的这一个凶性，他们口中所说的那个强大的亚纳族人，已经让以色列全会众完全瘫痪了。你们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去想，现在仇敌很强大了，我们应该怎么做？仇敌强大吗？强大。12个探子都说仇敌很强大的，只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当加勒和约书亚说我们可以上去得那为地的时候，当你们知道吗？正常的人的反应，中性的反应啊，中性的反应。现在先不讲异人的反应，加勒和约书亚是异人的反应。以色列全会众是恶人的反应，中性的反应，至少是什么？中性的反应，至少是因为你现在得到的12个探子回来，意见是两派，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意见是两种意见，有两个人觉得，至少还有两个人觉得，我们可以立刻上去得地为业。那么作为以色列全会众，他们至少应该怎么样？他们至少应该听一下这两个人的意见。你们觉得你们可以立刻上去得地为的依据是什么？明白吗？这是中性的反应，但是以色列全会众的反应呢，是表现出来这一群就是恶，就是毒蛇的种类。14章的1到4节啊。如果你啊，我那个等一下啊，我想到一件事情，因为现在又有很多的人新进来听灵修，可能你听了1个月，听了2个月。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去年9月份开始跟你们从创世纪开始新的一轮灵修开始，我就不断的跟你们讲到解经的原则，我不断跟你们讲的解经原则，不断强调的，字义很重要， 精义比字义更重要，这个精义不是精神的精，我再次强调是经文的经。当强调精义很重要的时候，什么叫做以经解经？这个经不是用某一句经文去解释另一句经文，叫做以经解经。我再强调一遍，不是用 A 经文去解决 B 经文，A 呢可能某一节经文，B 呢也是某一节经文，这个叫做以经解经，这不叫以经解经。已经解经是指什么意思？是用整本圣经统一的框架去解释你现在所面对的圣经。任何圣经都需要放在这个统一的框架当中去解释，这就是最外层的上下文。首先，我跟你们讲上下文的时候，常常讲一个经文，你要放在这一章的上下文当中去看。一个经文要放在这一卷书的上下文当中去看，旧约要放在整个旧约的框架当中去看，然后再放在整个新旧约的框架当中去看，这叫做经义啊！我发现很多人不明白了。第三，光读经是没有用的，怎么来判断你的领受是否正确？要看的是什么？要看的是你的行为。好。现在，从经义的角度上来讲，14章1到4节这个一块石头扔下去，你要联想到的经文，对照的经文是什么？请问？嗯，你们想想，你应该要去对照的经文是什么？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场景，OK，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跟着在通读圣经啊？这个你应该马上就会想到，在整个圣经框架当中，一前一后最重要的两次试探是什么？这不马上就会想到吗？这最明显的吗？一手一是一头一尾。最重要的两次试探是什么？当然是蛇试探亚当夏娃，和魔鬼试探耶稣基督。你现在要去理解这一段，就要把这个放在这个大的试探的范围当中去思考，懂没？这个是，如果你这个都想不到呢，你就是圣经的框架。顶多20%，就你这个房子，你对圣经的理解，这个房子的搭造顶多搭了20%，这是最基本的，我还没有讲更细的。好，现在你不用翻圣经啊，不用翻圣经，你现在就应该要跟着我的思路，能够去回忆，因为这些经文应该和你很熟悉。现在请问你，这三次试探的共同点是什么？这三次试探的共同点是什么？创世纪3章、马太福音4章和现在，共同点是什么？这三次试探的共同点是什么？你看啊，等一下，你们先暂停一下。你现在你们都看得到留言板。现在留言板上，你看有多少人回答？ 啊，一二三四五六，假设有十个人回答，你看看，你看看你们，我都不用看你们的内容，我都不用看，我都不需要看内容，你看你们的理解的能力啊，只有安妮一个人会讲一二，你们所有人都只会讲一坨东西，就你们的思维乱的，然后呢，你们都，而且你们所打的字，你们看到有哪个人打的字超过十个字的？哦，怀疑，不信。不信，怀疑，忘记，你讲的是什么？你头脑当中的东西理得清没有？你这些东西有明确的定义吗？然后在15岁以上的学习力训练，所以安妮是受过一点训练的，至少可以看得出来，就思维要有一个结构。当我问你们共同点是什么的时候，你头脑当中马上要建立一个结构。共同点是在于谁来试探，首先。来试探很好，谁来试探？蛇是代表谁？咋办？现在亚纳族人十个探子所抱的凶性背后的亚纳族人代表谁？恶的势力。然后到了耶稣基督那里，是谁来试探？魔鬼撒旦直接来试探。这里已经看到一条线索没有？第二，用什么来试探？对不对？你要有个结构的嘛。你们的思维为什么乱呢？为什么你们读了半天的圣经，理解能力弱？就是我为什么不断要训练你们思维能力，就在这里，因为一点结构性的东西都没有了。好，我现在我问你们，我刚才讲的这三段试探当中，蛇也好，撒旦也好，他们都是用什么来试探人？什么来试探？好，现在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问题，focus 在这里，用什么来试探？什么？什么？请问？什么来试探？你看三章创世纪三章，是谁先讲话？蛇先讲话，不是女人先讲话。不是女人先对蛇 say hello 啊，是蛇先讲话，是蛇主动的讲。在旷野40天，魔鬼遇到基督，是基督先讲话吗？魔鬼先讲话。在这里的民数记里面，他们借着这十个探子所报的凶信，先向以色列会众讲话，对不对？所以，请问是他们用什么来试探？你们知道吗？这里面又分两个结构，第一叫做他们用什么来试探的形式是什么？第二，内容是什么？形式是什么？形式都是 message，都是话语。都是话语。我再强调一遍，都是话语。你不理解，就是我们常常讲征战，征战。你们常常听汪老师讲征战，你脑子里没想过征战？我们跟谁征战？他们用什么来跟我们征战？我们用什么去抵抗他们的征战？我们现在要去征战了，每个人在家里练俯卧撑。我们靠力量吗？所以你们一定要明白，整个宇宙当中，整个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当中，最有力量的是什么？最有力量的就是话语。神是用话语来创造世界。耶稣基督是起初就有的道，到最后的征战的舞台上面。其他的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包装，核心的东西就是真理跟谎言。所以，耶稣基督的百姓要拿起来的是什么？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耶稣基督要差遣人去传讲他的道，直到地极。神的道要像两刃的剑。把一切的东西都要把它抛开来的，行 形式是话语，你们明白吗？这个共同点，这个在这个三次试探当中的共同点是极其重要的。好，现在你来看蛇对女人说的话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是个谎言。十个探子回来说的一句话是什么？亚衲族人很强大，请问加勒约书亚会说 yes 吗？是的。但是谎言在哪里？谎言在十个探子说亚衲族人很强大，我们不能战胜他们，这是谎言。然后当这个谎言扔到以色列全会众当中去之后，就炸锅了。当这个蛇的谎言，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啊，女人说，园中的果子，神说我们曾经说啊，我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夏娃就经在这样的一个关，这个创世纪三章，我花了很长时间跟你们分享的啊，应该你们都理解的比较细的，所以夏娃就经着这个思路再往下走了。好，但是你们回过来看。蛇对夏娃的对话，蛇要讲两轮，然后蛇才要说啊，原来神是不希望你们吃了之后，你们就如同他一样，眼睛就明亮了。这是蛇所讲的话。但是你们来看民数记这里的可怕的地方在哪里？从13章31节，10个探子讲完话之后，一直到后面，10个探子一句话都没讲，看到吗？如果你把13章31节10个探子说他们很强壮，他们必定吞噬我们，你把它以为是10个探子，就是黑暗的势力，他们借着这个十个软弱的探子，他们所传讲了这样的一个凶性，凶性，这个凶性，这个凶凶在哪里？假在哪里？这是认为我们战胜不了亚述，他们绝对会把我们打得稀巴烂，绝对会把我们吃了。好，从这时候开始，14章开始。是不是十个探子有一句话都没有再讲过，对不对？14章的可怕的地方在哪里？可怕的地方是从第一节的喧嚷、哭嚎、发怨言，然后全会众开始讲话了。他们开始讲话了。他们讲的是什么？第一，巴不得我们死。第一，巴不得我们死。第二，耶和华是要我们死，因为是耶和华把我们领出来的。是我们倒在刀下的。第三，不仅我们死，妻子、老婆还会惨死，对不对？这很明显吗？一二三，第四，所以我们要回埃及，所以我们要回埃及。经过前面三个原因，所以我们要回埃及。那回埃及，我们自己还回不了那么多人，谁来组织？另外立个首领。回来继续，这一节到四节，他们所有的反应，十个探子没有在讲话，他们怎么反应出来的？你再去对照前面的创世纪的第三章，夏娃的反应是被蛇慢慢诱导，到了这个地方根本就不需要诱导了。一块石头扔下去，已经是连锁的反应。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是罪人。创世纪第三章，在夏娃没有吃分别善树上果子的时候，夏娃还不是罪人。所以，当这块石头扔进去，我刚才跟你讲，干柴烈火必定蔓延，它是个连锁的反应，知道吗？是个连锁的反应。而你再去回想马太福音第四章，魔鬼极力的引诱，极力的诱导，为什么耶稣基督不会犯罪？因为他是义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被魔鬼的话所抓住。但是在这一群以色列全会众当中， 他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在魔鬼的手。清楚了吗？我刚才跟你们做已经解经，这个叫做已经解经，我不知道你们听得懂没有？凡是拿一句 A 经文跟你来对应 B 经文去解经的，他首先要告诉给我听 A 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A 经文在它的上下文当中是什么意思，对不对？这个都不去解释。直接拿一句 A 的经文去对应 B 的经文，这种的解经都是非常没有逻辑的，而且极其不严谨，很容易出错。圣经是一个整体，我再次跟你们强调，既然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所有信仰都是借着圣经启示下来的，你必须要相信圣经是个整体，它不仅没有错误，而且它不会矛盾。它是一个整体，它反映五独一的真神，唯一的旨意。它是真理，真理就是只有一个，没有很多个的，就只有一个。你需要被这个真理所装备，你才能可能去征战，不然你拿什么去跟仇敌征战？而且。最危险的仇敌根本不是在外面，外邦人的谎言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巴黎奥运会的谎言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最危险的谎言是在里面，是在会众里面，最危险的仇敌都是在里面的，因为这个教会早就已经被攻破了。所以你们会看到全会众的反应是他们在抵挡。你不要仅仅用他们很害怕、很胆小、很胆怯，用这种话来一以蔽之，并不是的。他们在说什么？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而且这样的话以后还会不断讲。不需要人来引诱他们。这句话就表明了他们的本性就是藐视、攻击、抵挡耶和华。好，然后当你来看到后面，从第六节开始，14章第六节开始，约书亚、加勒啊，他们撕裂衣服怎么样？第六节一直到第九节。就是约书亚和加勒从他们前面13章30节，他们摆出观点，他们的观点是我们足以上去，足能得胜，这是他们的观点。而第六节到第九节是约书亚和加勒的理由。我们为什么足以得胜？他们理由是什么？约书亚和加勒的理由是什么？找出来，他们的理由是什么？他们前面，你看啊，我看你们找不找的对啊。好，你们都比较容易的看到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这句话，很好。但是还有另外一句话没有看到啊，把你们的答案拼在一起，它就对了。另外一句话是什么？第八节，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了那地。好。现在你们来看啊，约书亚和加勒他们的信心的根基是什么？第八节，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那么，当然这里用的"若"好像假如喜悦我们，但是请问，在约书亚、加勒的心里面，他们认为喜悦不喜悦？耶和华喜悦不喜悦我们？当然是肯定的，对不对？肯定的，就耶和华肯定喜悦我们，所以他必定会将我们领进那地，对不对？他的理由有两点：第一，耶和华是喜悦我们的；第二，耶和华与我们同。 那么前面耶和华是喜悦我们的证据是什么？你现在在约书亚，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约书亚与加勒他们的信心的根基到底在哪里？你不能有无缘无故的信心。我常常讲，你不要像义和团的人一样，我就是刀枪不入的，那叫唯信主义。我们的信心需要建立在一个磐石之上，不能摇动的磐石之上。加勒和约书亚他们的信心来源的磐石，现在我们就在讨论这个问题。我问你们，当他们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叫我们领进那地，而因为我们必被领进那地，所以耶和华喜悦我们。那请问耶和华喜悦我们的理由是什么？所以你要把约书亚和加勒他们的证据链，你要把它补充清楚。为什么？现在在你的本子上你写耶和华啊，当然主语是在加勒和约书亚，他们认为耶和华喜悦我们。那么耶和华为什么喜悦我们呢？你们知道吧？理由是什么？因为很简单，我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而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的神，进去得地为业这件事情，早就在这个约当中应许下来。而我们又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在讲到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反复跟你们讲，亚伯拉罕之约是谁和谁签订的？是耶和华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来定。他的所有后裔都算在里面吗？不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以扫在里面吗？不在。以实玛利在里面吗？不在。因着这个的前提，推出耶和华是喜悦我们。耶和华这个喜悦是指什么？这个喜悦就是耶和华的选中我们，他看中我们。这个喜悦不是喜欢，这个喜悦就是爱我们。而爱在圣经当中就是一种行动，拣选。之前跟你们讲过，这个在不是人的这种当中偏情感型的。然后耶和华喜悦我们。好，然后呢，再往下呢，那么耶和华喜悦我们，一个是跟我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立约，但耶和华喜悦我们的明证不就在这里吗？现在的明证不就显出来了吗？明证是什么？耶和华与我们同，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明证是什么？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假如我们从小听爸爸、听爷爷跟我们讲，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神曾经跟亚伯拉罕同在，向亚伯拉罕显现，我们看到吗？没有看到。但是现在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看到了，在哪里？在会幕。亚伯拉罕之约已经过渡到摩西之约了。我不断跟你们讲，摩西之约的核心是什么？西乃山，在西乃山脚下完成了哪两件事情？得到律法，建立会幕。这就是加勒和约书亚他们的信心之所在，他们信心所站立的磐石。好，现在应用来了，你相不相信？若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拣选了我们，也就必领我们进入那应许荣耀之地。你相不相信？那你说我想相信，我是基督徒，我当然相信，我有这个盼望。问题是你的盼望根基在哪？你的盼望的根基在哪里？你的信心的基磐石在哪里？刚才我们看的是加勒和约书亚他们信心的磐石。那现在你的信心的磐石在哪里？来，你们表达一下呀，表达一下你们的信心所建立的磐石呀。 刚才被我一说都不敢表达了，你不表达更加不会思考，明白吗？你要不断的思考的，不断的被我说，你才可能会有进步啊。你们能不能表达的有点条理？不断的是有点条理，OK？你看啊，当你们向别人说我们信心、我们的盼望，为什么我们的主喜悦我们，必定会把我们带到那丰盛之地的建立的根基，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当你这样去说的时候，别人外邦人很容易就问你，那你跟那个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你不需要向我证明耶稣基督已经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是死里复活的，但是问题是你跟那个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啥关系？你这个问题先要解决啊！就如同约书亚和迦勒，他们不会傻傻的说，你看我们之所以可以进迦南，是因为耶和华在会幕当中与我们同在。别人就可以问你，那个在荣耀降临在会幕那个帐篷里的耶和华跟你什么关系？你可能只是个游客，过来买张门票来看个景观的，他跟你有什么关系？所以你们的回答不是这样子的，明白吗？你们首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救赎的观念当中，在一个基督徒的救赎的观念当中，他的 step one，他的第一步必须要扎根在预定的根基上。如果没有这个根基，没有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先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在他的儿子里面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分。如果没有这句话，你后面东西是没有联系不起来的。这句话是根本，明白吗？这句话是上帝他拣选的根本，上帝按照他的主权。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为他的百姓，什么理由？这是神的主权，是他的恩典，不是我们配得的，但是是他拣选了我们，因为他拣选了我们，然后耶稣基督来到道成肉身，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成就的义才会归在我们的身上。这就如同约书亚和迦勒，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现在有很多基督徒所谓中间所谓谈论啊，阿米涅啊，谈论预定论啊，这些东西，这些话题之所以会争论，只能证明我们中间有一方肯定不是基督，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根本不需要在那里争论，争论什么呢？哦，神以前拯救，拣选亚伯拉罕，我们的主亚伯拉罕，拣选我们的主雅各，在母腹当中就拣选，是因为雅各表现好吗？还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因着什么原因才能拣选？我必须要搞明白这件事情，不然我就不能相信。他们根本不用去讨论这个问题，这就是罗马书第九章保罗所说的话的根基，因为我们从来不需要去讨论这些问题。神在母腹当中就是喜悦了雅各，拒绝了以撒，因为他是摇将，要拣选谁就拣选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些事情是不需要去讨论的。你要去判，你作为以色列百姓要去判断的就是我是亚伯拉罕、以撒的子，雅各的子孙。如今耶和华喜悦我们，将我们带出埃及。在旷野，在会幕面前，在他的荣耀面前，他的荣耀向我们显现。还记得大祭司的祷告吗？要你愿你的脸要光照我。现在耶和华的荣耀光照谁？光照我们。在新约呢？所以这次门训为什么要跟你们讲复活？很多的基督徒根本不，你很多的基督徒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你不断跟别人证明是基督死里复活，一个是死里复活了，别人一句话你就根本搞不清楚，耶稣死里复活跟你有什么关系？首先你要回答的是，你在这个里面有两个问题啊， 你在你的本子上写下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是个事实。然后你就衍生出两个问题：第一，基督跟我有什么关系？第二，基督的复活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是两个问题，都要解决。刚才跟你们讲了，基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是跟整个永恒神在永恒当中的拣选有关的。那么基督的复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就是我的门训的重要跟你们解决的问题。这是个重要的神学话。这些我们的信心啊，首先你们要知道，基督徒的每天的行为、生活啊，我们的行为、生活为什么那么的重要？因为将来神要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我们的行为、生活是依据于什么？依据于我们的价值观，价值观依据于信仰，信仰就是信心，知道吗？你们知道什么叫做信仰吗？信仰就是你每天相信的到底是什么，这就叫做信仰，明白吗？你相信共产党所说的话，你就有共产党的信仰，对不对？很简单，你相信谁，你的信仰就建立在谁的身上。信仰的问题的核心就是我们刚才所讨论的信心的根基，它是一环套一环的。信心所建立的根基决定你信谁了，你所信的谁决定你的价值观了，价值观决定你每天的行为，里面全是单一与因素决定的因果论，全是像数学一样可以用逻辑完全推理出来的，所以我常常对很多基督徒说啊，你的行为根本不像基督徒。然后有很多基督徒说，汪老师，你怎么能够论断我的行为哪里不像基督徒了？一般人跟我讲这样的话的，我就不跟他解释了。因为如果连他自己现在的行为像不像基督徒，他都无法分辨，那他我们完全信的都是不一样今天的应用部分就先讲到这里，讲到第九节。啊，讲到第九节这个部分的内容。